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我是思瑶，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应试教育之外教育的无限种可能。在本期节目中，我有幸邀请到了目前生活工作于拉萨的藏族女性策展人教育者格桑央拉，我们一起聊了聊她如何通过策划展览和艺术节以及运营自媒体平台的方式降低艺术在大众心中的门槛，同时向外界展示一个兼容并包、古老与年轻的西藏文化艺术形象。格桑你好，欢迎来到不学有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格桑央拉，目前生活在西藏拉萨，做一些跟文化艺术还有教育相关的事情。非常感谢思瑶能邀请我来到不学有术跟大家聊聊天。
特别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格桑。那格桑可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学业和职业经历吗？
其实可以从我跟思瑶之间的交集说起吧。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本科都是在北大念的，研究生是在哥大念的，所以我们两个有交集也很久了。我是从小生在西藏长在西藏，通过上学的方式在上海呀、北京啊包括纽约呀度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吧。在3年前从纽约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拉萨，开始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和专业领域的一些事情，所以目前是一直生活在拉萨这样一个状态。
那格桑本科的时候你念的是什么专业呀？
我本科念的跟我现在做的感觉距离很远哈。我本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在北大的政府管理学院。
哦，那确实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差别蛮大的，
跨度比较大。
对对对，那我也挺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决定想要去念艺术管理，毕业之后从事西藏文化艺术教育和传播这样的工作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从我的家庭说起吧。因为我爸爸其实以前上学的时候学的是音乐，工作也有很多跟文艺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从小呢，我爸爸其实很希望我能走跟文艺相关的一条道路。那我可能小时候有一部分可能是出于叛逆，也有一部分出于我画画呀或者说学乐器啊什么的确实没有任何天赋，我也尝试过，没有在本科的时候就走上这条道路吧。但是就是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大概在大三那一年，我也是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在西藏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老师，慢慢才知道哦，原来在我的家乡这边还有这样一群很棒的艺术家在做当代艺术这件事情。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aha moment 那种，因为像很多外界不了解西藏的人可能对于西藏印象是非常传统非常宗教或者说非常内耳的。
对，
在那个时期以前呢，我也只知道西藏有很多像宗教艺术唐卡呀这些，并不知道有当代艺术的存在。接触到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其实是很酷的，跟现代的生活是有很直接的一个关联，然后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表现在我的校园生活就是我开始上很多艺术学院的课程，包括当时北大有丁莹教授的西方美术史啊，朱庆生老师的艺术史，艺术学院向别的学院开放的课程我都上过一遍，就觉得这个领域很有意思，慢慢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偏了。到申请学校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跟艺术相关的专业嘛，又因为我本科不是学艺术史的，所以研究生阶段直接去申请艺术史其实比较困难，所以艺术管理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来到了哥大的这个专业。对，大概是这样一个历程。
哦，明白明白。我当时也是上了丁老师的西方美术史，上了朱老师的艺术史
啊，
也是从这些课里边发现自己对于艺术对于博物馆的兴趣
啊。那我们其实很可能在同一个课堂上。
对，哎，那我还挺好奇的，因为虽然艺术管理也是在 TC 嘛，但是我好像没有上过艺术管理的课，我也挺好奇就你们当时的课程架构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学科入门式的课程，像艺术管理的原理啊这种基础课程，然后有 Arts in Context 大的这种理论框架式的课程，然后选修课有一些关于艺术史的，也有一些关于策展实践的，包括艺术教育的也会有。我们还有一个必修课其实是会计 Accounting。
哦天哪，
我们还要去跟商学院的学生一起去上这门课。我们还有一门必修是跟法学院相关的，类似于知识产权吧。
哦，那好全 面啊，感觉出来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开一个艺术机构了。
对，其实它是按照艺术机构需要的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去设置这些课程的。
哦，好棒啊，天哪，我好后悔没有去多选点这个课。
但是确实任务还挺繁重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一个300小时的实习嘛，也是必须要去做的，然后还有40页以上的一个 thesis。
那你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去了哪儿啊？
我有两个实习吧，在纽约，有一个是在 Rubin Museum。
啊，我知道，
我在去纽约上学之前其实就有一个小目标吧，就是想去 Rubin 实习。
嗯，
因为 Rubin 就是在西方世界里面研究喜马拉雅艺术，包括传统的包括当代的，是做的最好的一个艺术机构。
嗯，
它位于纽约的 Chelsea 区域，也是一个非常艺术的一个区域吧。它首先有很多西藏的传统艺术的，像唐卡呀、佛像呀这种收藏。
嗯，
这几年呢它也比较重视包括西藏在内的环喜马拉雅地区吧，对当代艺术的一个研究呀，或者说展览方面的呈现。
嗯，
所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Rubin 是最好的一个实习的去处，所以我就去了 Rubin 的策展部门实习了一段时间。这个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是在一个做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里面也做了一段时间。
嗯，好棒呀，因为你刚刚说到 Rubin 我就很激动，因为我就特别有共鸣。
嗯，
因为它也是我最喜欢的美术馆前十的一个美术馆吧。因为说实在的，在那之前比如说我去大都会博物馆这种里面有佛教艺术的展厅里啊，我其实每次都会觉得自己跟这种艺术离得特别远。
对，没有关系这样。嗯，
对，但是当时我去 Rubens 的时候虽然展的也是佛教艺术，但我真的几乎完全就没有再有什么心理障碍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展览就真的是照顾到了像我这样对佛教艺术完全不了解的观众们的那种心态。
嗯嗯，
就无论是从建筑的设计上，我记得这个美术馆中央有一个螺旋楼梯上去嘛，然后之后发现最上面的地方是一个莲花座。
对对对，
就一下子把佛教的那种轮回啊的概念让大家在身体上就感受到了。
是，
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在展出很多佛像雕塑的那个展厅里嘛，
嗯，
墙面上就贴了一整面墙佛的每一个手势代表着含义的那种贴画。
嗯，
当时我突然就觉得我有了这些图示，我从此就能走遍天下，我就能看懂佛造像了。
嗯，
就其实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对佛教艺术感兴趣，真的就是去了这个美术馆我才发现，嗯，之前可能并不是没有兴趣，只是我之前接触佛教艺术的方式是不对的。
就像思瑶你刚刚说的，很多没有背景知识的人不会把自己跟佛教艺术关联在一起。
对，
所以 Rubin 在这个方面做的是很好的。
嗯，
我在 Rubin 也学到了很多。我当时实习的那段时间带着我的那个策展人叫 Elena， 她正在做一个大展，这个展览呢其实是关于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上师吧，叫莲花生。
嗯，
乍一听大家就感觉好像很佛教，好像如果你不懂佛教就没有关系。
嗯，
但其实那个展览做的比较妙的一点是它的主题其实是时间和对于过去未来之间 connection 的一个探索。因为莲花生大师呢跟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浮藏吧，就是说有一些像知识类的或者说经文类的东西是很久很久以前经过佛教里的一些上师的智慧也好或者说方法也好就被埋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在未来靠着这种智慧的传承或者说类似于记忆的传承也好再发掘出来。
嗯，
这是藏传佛教里面一个很神秘但是又很成体系的一个东西。当时我参与的这个展览呢就是通过各种传统的展品包括当代艺术家创作的跟时间呀未来感很科幻的一些东西去表现时间这个主题。
嗯，其实我觉得是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佛教里很抽象的那种概念去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化解，变成了一个大家日常生活里比较熟悉的概念，其实是比那种单纯很专业很多术语的去讲述佛教艺术的展览要朝着观众更走近了一步。那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 Rubin 在策展的环节就这么以观众为中心了，那他的公教项目得是什么样子的？
有一天我就很有感触，我就看到 Rubin 的公教部的工作人员带着一堆小朋友吧，
嗯，
就来看佛像，开始讲解佛教的历史呀，包括佛就是布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嗯，
他是谁，他做了一些什么，他就用很通俗 俗的小孩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讲这个事情，因为我很感兴趣，我就一直在旁边偷听。当时教育部门的一个老师就问了一个白人小姑娘，很小的小孩，可能五六岁吧，就说我讲了这么多，你觉得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女孩子就说了一句话，让我就一直记在心里。
嗯，
她就用英文说，我觉得佛就是经历了很多 ups and downs， 但是一直为别人好的一个人。
哦，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老师也太成功了。
对啊，
很多成年人完全没有 get 到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可以通过参观一个博物馆，参加一个这种 program 就能有一个这样的理解，我就觉得很棒。
对，就即使是一个很抽象、很晦涩的概念，也能通过这种平等的对话，让孩子们在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里去感受、甚至理解它。那刚好说到教育，其实我觉得格桑你自己的教育经历也挺有意思的。我在之前你的一个报道里面看到，你是12岁之后就离开了西藏，好像大部分受教育的经历都是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包括北京啊、上海啊、纽约啊这些地方去完成的。那为什么你在这些正式的教育完成了之后，到了你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把这些年受教育的成果回馈给社会的时候，你反而选择回到了西藏呢？就不像比如说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在北漂啊、沪漂啊，你为什么没有这样选择呢？
首先我觉得可以再讲一下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经历。
嗯，
因为这样的经历在西藏其实可以说是比较普遍，很小年纪就离开家去上学，因为在我们西藏有一个教育政策吧，叫内地西藏班。
嗯，
顾名思义就是说在内地的很多城市开设针对西藏孩子的学校。
哦，
对，然后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政策和体系，在小学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上海上初中。当时我在上海上的学校有一大部分都是藏族学生。
哦，
开始上高中的时候呢，我又从上海考到北京，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传统的西藏班了，我是去了北京的一个普通的高中。
嗯，
我想说明的是，很多西藏的跟我一样同龄人，甚至比我在年龄大一点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很小的时候离开家去内地上学，但是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做了跟我一样的选择，就是再回到自己家里来。所以其实我现在从美国回到拉萨也已经3年了嘛。
嗯嗯，
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在大家眼里，我跟大多数人会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经历，就是我在美国的这个经历。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都去纽约了，你为什么还会跑回来再回到家里来？但是我每次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一样的。
嗯，
我自己内心深处认为一个人选择回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嗯，
从人的这种自然的情感来说，我觉得很自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曾经希望我能留在像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甚至成都也可以，因为有很多西藏人生活在成都嘛。
哦，
就说你其实可以在内地去工作生活，他们其实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对于我来说，为什么要回到拉萨，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他要在拉萨去做才会显示出他的一个意义吧。我觉得我做文化艺术是很明显的，因为越靠近这个文化的中心肯定是越好的，拉萨就是毋庸置疑的西藏文化的这个中心，那我在这里去做一个跟西藏文化相关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最有利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的一个工作的板块是教育嘛，那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我本来想去做教育这块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目前在西藏的教育的整个的这个板块里的一些还没有被触及的地方，或者说一些不足，那 我希望我可以去做一些努力，那我也必须生活在这里。
嗯，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回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嗯，落叶归根的这种感觉，当然就不是落了。
对呀，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其实想想到目前为止，我人生的大部分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度过了。那慢慢回来以后，开始再去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是寻回一些感觉、寻回一些东西的过程。
那你对你自己身份文化的认同是怎么样的呢？你觉得你自己是从一个西藏人或者是从一个 insider 内在者的角度去记录观察和探索，还是说你会有一个其他的角度呢？
我是出去上学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之后， 才慢慢对自己的这个文化更有感触的。就是因为在外面的世界待了很久，或者说接触了各种形形色色不同的文化也好，语言也好，大家的思维方式也好，就会慢慢感受到小时候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所蕴含的一些文化的东西跟别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种时候就会想去更加了解跟自己最紧密关联的那个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会产生这样一种很奇怪的往回看的这种好奇吧。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应该是村上春树说的，人要撞上一些不是自己的东西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就特别有这个感觉，尤其在这个文化认同上面。所以你说我是 insider 呢，确实我也是，包括目前的我的这个状态，我就生活在拉萨，然后以一个西藏年轻人的角度去做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肯定是一个 insider，但是又因为我有很多在外面的经历，然后再去看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我的视角又是不同的。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挺好的事情，对。
明白明白。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insider 还是 outsider，这两个身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是矛盾的吧？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我们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的视角，或者
对，
说两个不同的通道。
嗯，
对。而且其实我对你刚刚说的村上春树的那句话也很有感触。对，因为不是有一句话说，很多留学生都是自己出国了之后才发现自己那么爱国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对，
对，就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在出国的这短短的3年的时间里，其实我觉得也经历了一个比较跌宕起伏的文化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觉得，哎，外面的世界真好啊，真精彩。然后渐渐到了后面，我觉得尤其是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常常能看到中国古代的很多文物啊，有很多青铜器啊、玉器啊、唐三彩啊。其实那个时候，首先肯定我就是会有一种很亲切的、很有归属感的感觉。
是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会有一种比较深的震动吧。就比如说，我跟老师、跟朋友去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好无知啊！我就好像只知道表面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再深、再细节的一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就那种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很惭愧。我在中国生长了20多年，但是当我在异乡去遇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文物的时候，我好像对他们所承载的那些深厚的意涵，差不多就是一无所知的程度
明
吧，
白，明
我
白。
就觉得很惭愧，也很羞耻。而且我会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都不去了解他的话，那我还能去指望谁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呢？
明白。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是从这种羞耻感里生发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就是我会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是要承担起这样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对。
去向外面的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文化。
对，我也是这样，因为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国外，我发现大家都对西藏有自己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想象。当然，每个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嘛，这个也是多元性的一个表现。但是有时候，往往一些想象，它是在知识性上，或者说在内容性上，它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谬误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我就觉得像西藏也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口对西藏的文化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或者说比较准确的认识，可能永远停留在宗教啊，或者说神秘啊，或者说信仰啊这种方面，他就会忽视掉很多更多彩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让我觉得挺着急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能做一些事情，对这种状况有一些改变，对于我来说就会觉得很好。
哎，那你在向别人去介绍西藏文化艺术的这个过程里，你会介意别人可能就是会把西藏这个标签啪贴在你身上，通过这样一个标签去认识你吗？
对于我来说，完全脱开这个标签是很难的，因为你想想，就别人问我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说我叫哥三阳啊，然后人家肯定第一反应就会觉得哦，原来你是少数民族，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会说哦，你是藏族吗？然后我会说哦，对对，我是藏族，我是西藏人。那在第一步的这个交往当中，大家对于我的记忆点已经会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以避免的。但是我自己不论是处事方式 也好，思考方式也好，我是希望能去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标签里面吧。
嗯，
因为是这样，像我现在完全 base 在拉萨，生活在拉萨，但是我关心的事情，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局限在拉萨或者西藏的。
嗯，
所以如果说被身份标签困住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想摆脱这个标签或者说完全与这个标签割开，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现实。
嗯，对对对。哎，那既然聊到了标签，其实格桑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标签，就是策展人。
嗯，
可能大众会对这个职业有很多想象吧，我觉得这个职业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些年轻的策展人分享他们的生活，过去出席很多厉害的活动啊，和艺术家沟通啊，盯展览现场啊，写展览前言啊等等。那我就好奇格桑，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策展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我自己心里对于自己在做的策划展览这个工作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这个认知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有。
嗯，
我觉得我想要做的或者说我正在做的就是一个很享受鼓掌以及很会鼓掌的一个人。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我前面也说过，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也希望我去尝试很多这种艺术门类，包括乐器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越长大就越发现其实我在这种方面是没有任何天赋的，也没有任何热情。但是我又看到了生活中有很多人是有天赋有热情并且正在做的，包括画家音乐家，有很多这样的人。慢慢的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除了这样有天赋有创造性的人之外，还应该有能把他们推到舞台中央，能让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并且在聚光灯打下来的时候非常真心的鼓掌，非常会鼓掌的一群人。我认为是这样的。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 OK， 我就要当一个这样的人。我知道其实大家对策展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吧，包括我觉得这个身份也好，这个名词也好，甚至在国内这几年已经是越来越流行化。很多人在开始对这个职业产生好奇，开始去从事或者说去了解嘛，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趋势。但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的本质一直没有变。包括我在拉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说我希望能把真正有才华真正努力实干有成果的这些艺术家，可能他还没有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程度的关注，那我就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能把他推到聚光灯底下，做一个很会鼓掌的人。这大概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对，我好喜欢你说的鼓掌的这个事情呀。你刚刚有说到在鼓掌的这个场景里面有你作为策展人，有艺术家，但是其实一个展览里面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很重要的另外一方就是观众嘛。
对，
那你希望走进你策划的这个展览里的观众，他们是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拉萨第一次做展览的经历。那个时候是2018年夏天嘛，因为我是2018年大概初夏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就开始筹备第一个展览。当然那个展览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一些前期的工作了，是一个藏族青年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泽朗朵里，他的这样一个小型个展在拉萨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也很紧张，因为我是第一次掌控全盘这样做一个展览，虽然不是很大，但我依然很紧张，因为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开始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很多时候观众对于艺术的想象或者说概念的理解其实会跟艺术从业者对观众的理解有偏差，我觉得。无论在美国也好，在国内的像北京上海也好，还是说回到拉萨这种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也好，我们可能有时候做展览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一个展览只要宣传做得好，只要一个人感兴趣，他就会来看我们这个展览。很少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恰恰是在制造门槛或者说制造这种壁垒。
对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发现其实艺术很难做的一个点就在于很多人他觉得自己跟艺术没有关系，甚至他害怕跟艺术产生关系。这个是我在第一次展览中感受到的。因为那个时候展览开幕之后，我每天都在展厅的入口旁边坐着，我们有一个小桌子，然后有一个小椅子，我就每天在那儿坐着试图跟每个观众聊天。然后这样就每天非常有激情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往往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在展览空间的门口徘徊向里张望，但就是不走进来。我们那个展览也是免费的，有 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藏族老奶奶吧，经过我们那个门口的时候，一直往里看，但是就又露出那种很害羞，就是很不好意思的那种表情。我就走出去跟她说话，我就用藏语跟她说，我说我们正在举办一个展览，您要是有时间感兴趣可以进来看。她当时就跟我说，包括她整个的肢体语言，包括她的表情，包括她的语言，她就说，哦，我也能来看吗？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回应。当时肯定跟她说可以呀，这也是免费啊什么的，我说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看。但后面我仔细去想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人是像老奶奶这样去思考，她就会想说，我能来吗？这个展览我也能看吗？我也可以吗？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后续我做很多展览的时候，其实考虑到的是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觉得艺术不是那么阳春白雪或者说高高在上的。我希望就是这个门槛可以降下来，就让更多的人觉得，哦，艺术也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也可以去看，我也可以去想，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受也好，可能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可能我看了之后说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没有关系，去看是没有门槛的，我希望塑造这样一种氛围。所以我觉得是很多艺术从业者都需要反思的吧。我们做的工作到底是让艺术离人更远了，还是更近了？这个需要大家都思考一下。
对，我特别特别同意。我觉得你说的其实也是我自己这几年在做博物馆教育、在做艺术教育的这个历程当中一直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核心吧。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即使现在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它都开在市中心啊，它可能在物理距离上离大家已经很近了。
是，
而且其实这几年也是有这样的趋势，就是让博物馆、美术馆变得不那么严肃，包括通过文创啊、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有一去制造一些打卡网红的场景啊，去拉近大家和博物馆、美术馆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吧。但我觉得仍然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觉得艺术是难懂的，是非常高级的，是昂贵的，是没有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难以企及的，或者是让大家觉得是没有资格去欣赏和诠释的。包括甚至我之前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工作的时候，我在课上问到很多我的高中生的学生之前有没有去过美术馆啊、博物馆啊，也会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因为他们会觉得那不属于自己，甚至他们在走进去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很害怕去张嘴表达我的看法，我很害怕说错了。我觉得这种害怕跟有一种情况很像，就好像是一个人去逛街，然后他路过了一些奢侈品店，那即使他知道走进这个店我看一看逛一逛是不需要花钱的，他如果自己觉得是消费不起的，觉得没有底气，那他可能就是不敢走进去的。
是，
我觉得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社会当中的艺术其实就像这样一个奢侈品的存在，然后美术馆、博物馆它就像是一个这种奢侈品店，这样一个给人高高在上、消费不起的这种感觉。
对，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在那样一个空间，他会不自然，会不舒服。对，
哎，那格桑，你在自己近几年的策展实践中，有没有去采取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呢？
其实从第一个展览开始，我们就比较注重在宣传的时候，尽量用三语来宣传，有藏语、有汉语、有英语，这样其实我们希望覆盖的人会更多。因为在拉萨，其实汉语的普及率已经很高很高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他是只能识读藏语的。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这个就我觉得会直接关系到来看你这个展览的人的年龄阶层是什么样子的，够不够多元，覆盖的面还够不够广。对，然后像在今年，其实我在做一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一次尝试，就是今年我们想做一个艺术节，这个艺术节的名字叫甜茶馆艺术节。顾名思义，这个艺术节很多的内容发生在拉萨的甜茶馆里面。甜茶馆是一个遍布拉萨街头的空间吧。它售卖一种叫甜茶的西藏的饮品吧。这个甜茶呢，其实跟大家所熟知的奶茶差不多，红糖再加上牛奶熬制而成的一种饮品。除了甜茶以外，这些甜茶馆呢还会卖一些特色的小吃。在拉萨呢，甜茶馆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空间，就有点像欧洲街头的大大小小的咖啡馆，很像。像在拉萨，很多人一早起来从家里出来第一站就是甜茶馆。 去那边吃个早点，然后喝个茶。也有很多人是一天到晚都坐在茶馆里面，然后跟人聊天呀、什么的、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很自在然后很生活化的这样一个空间吧。它在拉萨出现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我做的这个艺术节呢，整个的根基就是我前面说的，我希望能把艺术的门槛降到我们能所降的最低，就是让大家心里的这个障碍能消除到最低的一个水平。那、为什么会以这样一个方式呢？首先有这样一个历史吧，就80年代中期的时候，拉萨有一批艺术家，其实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实践，他们把自己的作品拿到一个甜茶馆进行展出、他们作品直接上到甜茶馆的墙上，喝茶的茶客同时成为了这个展览的观众。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我是在上本科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一直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今年我是觉得包括我自己的策划的实践也好，包括我的这个团队也好，都达到了一个我认为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水平、所以今年我们开始做这个事情。像在拉萨的话，我觉得想让大家在一个自在的舒服的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局促的空间，那就是甜茶馆、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把很多艺术作品带到甜茶馆里面，希望能跟很多人产生一个互动吧。
好棒呀，我感觉就像是把整个拉萨的城市当做一个大的博物馆，然后每一个街道每一个甜茶馆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展厅一样。
是的，我们是希望能做到这样。像今年我们是挑选了大概10家有历史非常有故事的一些甜茶馆、因为在拉萨这个城市里面，很多老拉萨人他去的甜茶馆是固定的，他就只去那个甜茶馆喝茶、这些茶馆呢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啊，茶馆里面可能也诞生过一些很有名的人物啊什么的，所以整个展览做起来也会比较有机比较有意思、跟整个城市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就不太像我们在一个很正统的艺术空间里面做展览，就好像除了这个展览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嘛。当我们走出这个白盒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艺术家也可以获得更多，然后观众也可以更自在。作为我们策划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我觉得。
那我们说了这么久，这么令人激动的甜茶馆艺术节是什么时候举办的？因为我之前是看好像是8月份嘛，但是好像最近又延期了，是吗？
本来我们是定在8月8号到14号进行艺术节的工作嘛、但是因为国内的这个疫情有一些反复，所以现在推到10月份了，对，还没开始做。
哦，好想去呀、
如果有机会真的很欢迎你过来。
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好棒呀，
欢迎大家。
我看到艺术节除了展览之外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是的是的，其实我这几年的工作一直非常集中在展览这一块，但是做艺术节的时候我就想着那艺术有很多种的门类呀、板块啊、我就希望可以把活动再做得丰厚一点，让大家能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尽量多的去看到一些好的作品，不仅仅是绘画类的。所以我们这次艺术节呢有几大板块，当然前面说的甜茶馆里面这个板块是一个核心的板块嘛，也是跟我们的出发点最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电影放映的板块，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藏族导演万马才旦老师。从前几年开始，万马才旦老师在电影界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之后，在西藏的年轻人里面也有很多人去学习电影，开始创作自己的电影。然后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做电影的小伙伴，他们也在像北影啊、传媒大学呀、什么的，是很专业的去学这个领域嘛。但是其实像在拉萨呢，就很少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说机会能让大家看到这些年轻创作者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把这个部分融入到艺术节去进行一些放映交流也很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电影板块。除了电影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音乐板块，我们是做了一个叫地毯音乐会的东西。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在微博和微信上做了一个叫高反台的平台嘛。对，然后在上面分享一些跟西藏相关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那个朋友呢在文艺方面非常活跃，他之前就组织了我们拉萨这边的音乐人做一个叫地毯音乐会的东西。铺一张地毯，然后大家在上面无论是乐器演奏也好演唱也好都在那个上面进行，整个的感觉是非常自然非常轻松的。这个灵感来源应该是NBC 的那个 Tiny Desk Concert。
我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栏目，很多音乐人大牌的呀小众的呀都是在他们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表演他们的作品。今年我们也是把地毯音乐会的这个理念呢融入到艺术节里面。 我们在拉萨的八廓街，就是拉萨的古城里面，找了一些很有历史的老院子。在院子里面我们会铺地毯，专门有两个晚上请各种音乐人一个一个的坐上地毯进行演出。
好棒哎。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音乐板块。除了电影音乐，我们还有文学之夜。文学之夜的想法的起源是，其实藏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藏族人除了生活在西藏之外，还生活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这四个省份。在青海生活的藏族人被称为安多人。安多藏区呢，尤其是对于母语的文学是很重视的。但是我们就发现，在西藏自治区，在拉萨这一块呢，大家对文学好像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邀请了很年轻的母语的文学创作者来到我们艺术节里面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组织这样关于文学的夜晚吧。所以有文学之夜这样的活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现代舞剧的首演，也是放在艺术节。这个舞剧呢是特别特别棒的几位年轻的创作者吧，有从法国学现代舞回来的，也有拉萨一直在舞蹈类的这种单位工作的舞者，也有学习传统的藏戏，就西藏的戏剧出身的。那他们呢就开始做一个新的尝试。这个舞剧的内容灵感来源呢是传统的藏戏。藏戏其实也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然后体系也很完整的传统戏剧吧。但是他们用现代舞剧包括一些实验音乐的形式把它进行创新性的一个演绎。我也是很期待这个作品，首演是放在我们艺术节，所以我也觉得很幸运。
天啊，好全面啊。把艺术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世界艺术，还有音乐，还有舞蹈，还有文学
是，还有表演的。
对啊，这太好了，好期待。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板块是一个3天的集市。会有很多做创意类的摊主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的 pop up 性质的这种活动。对，所以很欢迎大家10月份来到拉萨，那个时候拉萨的天气也挺好的，秋高气爽。这样
我当时就看到你在朋友圈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就好激动啊。瞬间有好多想法涌现出来。就让我想到爱丁堡戏剧节。
是，
对，就整个城市都是在艺术的氛围里，就感觉我好像在国内都比较少见到过这种。在此也给大家推荐一下甜茶馆艺术节的那个宣传片。我刚刚听了你的解释之后，我就发现了里边很多妙思都是和这个活动相关的。
对，有彩蛋的。对对对，
以一种很现代很摩登很年轻的方式去诠释一个很古老的文化。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我的鼓掌理论。因为我们这个城市是有很多有活力的年轻人和创作者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以聚集在一个平台上，或者说大家都有一个可以共同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年比较幸运的是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参与到我们这个艺术节，愿意跟我们一起工作，我觉得特别好。
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吧，无论是你策划展览也好，还是策划像这样很庞大的一个艺术节也好，聚焦的一个点就是西藏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就很好奇在你的眼中，你觉得西藏艺术它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西藏艺术是没有断过的。它在各种层面都是从诞生之日开始到今天，一直就在这个土地上去发展去变化，但是它从来没有断过。除此之外，第二点，我觉得西藏这片土地也好，西藏人也好，西藏的文化也好，那是很包容的。如果大家来拉萨都知道大昭寺是藏传佛教很重要的一个寺庙嘛，宗教的一个空间，但是来到拉萨大家才会看到说，哦，原来在离拉萨大昭寺很近的一个地方居然有清真寺。很多人好像不知道，像伊斯兰教，像佛教，像别的很多思想的流派也好，宗教也好，其实一直在拉萨这个土地上是可以和谐共处和谐共存的，包括民族也是。这样我觉得给我们的文化也带来了很大的包容性。包括甜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甜茶其实是外来植物。我为了做甜茶馆艺术节，其实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甜茶是怎么来的，甜茶馆是怎么来的，就发现甜茶现在最可靠的说法应该是大概100年前伊斯兰商人辗转各地，通过尼泊尔、印度带到拉萨来的。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但是它就被拉萨人、西藏人很奇妙的融入进了自己的生活，并且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其实这种例子在西藏的文化也好、生活也好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容性也很重要。
哎，其实说到西藏文化艺术的包容性，就马上让我想到了格桑你做的两个自媒体，一个是微博上的高反台，还有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山美龙石。我在之前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去认真的翻了一下这两个自媒体的账号嘛，然后我就惊呆了，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呈现出来的西藏，其实跟我之前很陈旧的那种印象里的西藏特别的不一样，
是是。
就真的像你说的，很包容，有很多新的，很年轻很潮流的内容。我
对，
记得有什么字体工作坊啊、纪录片啊，而且竟然还有 YouTube 上很流行的那种 ASMR 的视频。那其实我就很好奇，格桑除了策展的工作之外，你选择去做这两个自媒体平台的初衷是什么呢？
像四幺，你前面刚刚说的几件事情，其实都是由高反台的另外一个创始人，也是我的朋友，他的网名叫达鲁。他以前是在俄罗斯专门学纪录片的，他也是一个在这方面很有激情、很有热情的人。所以，我们两个创立高反台的时候，我在美国，他在俄罗斯。当时我们俩就觉得说，现在的中文网络世界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平台向大家讲述关于西藏年轻人的故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是本着希望能让大家更多的看到现在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现在西藏年轻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出于这样一个目标去创立了高反台吧。像山美龙石呢，是我在上大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公众号很流行的一个时候，
对
就
对
好
对，
像所有人都在做自己的公众号。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我就想着要不要自己做一个呢？所以其实这两个平台，山本龙石会更偏纯艺术一些，但高反台呢，就是关注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吧。只要年轻人感兴趣的，年轻人正在做的，我们都去关注，去让大家都能发出声音，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对，其实我听了你刚刚说的，然后我再去回想我在这两个平台上看到的内容，我自己是觉得你们最开始做这个的目标到现在是真的有实现的，而且我真的强烈向大家推荐那个 ASMR 视频系列，
是。
在那个高反台的微博上嘛，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拉萨的一个景色的白噪声视频，叫在拉萨的无人角落出神。
对。
我那个视频一打开，我就觉得太美了。立刻安静下来
是。
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的系列是西藏一些手工艺人他们制作手工艺品的时候的一个 ASMR 的原声视频，我觉得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是
因为
的。
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过，真的就是从听觉这个角度去感受一件艺术作品或者说手工艺品它创作的这个过程，
对对对，
就还是挺震撼的。
是的，是的，觉得比较开心吧。就这几年，尤其是这2年，有很多人因为看到了高反台，通过我们去看到很多西藏的年轻人，然后通过我们去找到他们，去发掘他们的故事啊什么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成就感吧。因为高反台，我们两个也是立志要把它做成一个非盈利的这样一个平台，就还是想一直保持一个自己的基调，不受干扰的去做下去。
好棒！哎，我稍微偏个题，我想知道山美龙石它是有一个意思吗？
对，山美龙石其实是两个汉字拆开的，是梅龙山字旁加一个美丽的美，也是念梅嘛。然后龙是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石头的石，也是念龙嘛。这两个字是从藏语音译过来的，藏语里面是美龙，汉语是梅龙，藏语梅龙的意思是明镜。镜子的意思。我当时沉迷于研究西藏的这种近代史上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西藏近代史上第一份现代化的报纸就叫这个名字。
天啊！
二几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份藏文的现代化的报纸，我是去研究那个报纸的时候就发现，哇哦，原来100年前大家已经这么时髦了，因为那个报纸上有一个专门的板块是广告板块，上面就有很多类似于护肤品啊、汽车啊、照相机啊这种广告，
好现代化，
对对，就觉得还挺神奇的吧，所以就取用了这个名字。
好庆幸我问了一下，没想到这个背后这么的有 有意思。然后我看到格桑你是在今年开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对吗？拉萨艺术盒子。
对对对，是今年年初开幕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看到你之前已经在比如说线上啊，在不同的地方都做过很多展览或者是公共教育这些事情了，感觉无论是在影响力啊还是传播面上其实都已经非常广了，可能甚至我都会想说要比一个固定的这种展览或者教育空间是更广阔的，那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还是想要回到一个固定的空间里呢？你觉得空间这种形式和其他比如说线上或者是在不同地方办展览这种形式在你所做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地方吗？
我其实是从实操性的角度去考虑的，
嗯，
因为就像思瑶你前面说的，其实这三年大大小小的展览也好，活动也好，有教育性的这种项目也好，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个了，
嗯，
但是往往因为没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完成的一些东西就感觉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去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哪怕很小，但是你想在这个空间呈现什么样的展览，呈现什么样的项目，呈现什么样的活动，完全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慢慢变得有一些重要，所以这个也是创立的一个初衷吧。包括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从英文先过来的，英文叫 Lhasa Art Box 嘛，它的缩写就是 Lab。 Lab 呢又有实验室的意思，其实我们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它感觉充满了可能性，实验室嘛对吧。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说希望能依托我们自由的这样一个空间去多尝试一些事情，所以在我们的田超馆艺术节里面，我们的这个艺术盒子也会是一个空间，我们也会把一部分的活动放在这个里面，包括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我给一位藏族女性艺术家策人卓玛老师是做了一个个展嘛，那个个展应该也是拉萨的首个藏族女性艺术家个展，在历史上我也就是觉得特别幸运能参与这个展览里面。今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lab 里面做了一个线上线下交互的这样一个类似于小型的研讨会吧，针对策人卓玛老师就是这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把 lab 首先把它变成了一个线下的一个讲座的空间，我们又通过会议直播的这种接入，把一个现在生活在美国的研究西藏当代艺术的学者接入进来，线上呢又用 zoom 和在意进行直播，线下呢又有很多在拉萨的感兴趣的人来参加，所以这种活动其实我们也办了蛮多场的。
我感觉这个就很像之前一直有一个概念叫可替代空间。
是的是的，我其实就是希望能做成 alternative space 这种感觉。
那正好格桑你提到了给西藏艺术家策划展览的事情嘛，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西藏艺术和其他地域或者是民族的艺术不太一样的特点，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在策展的这个环节里，你接触西藏艺术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西藏的艺术家相比其他民族或者是地域的艺术家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点吗？
西藏的艺术家尤其是 base 在拉萨的艺术家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拉萨的全职艺术家很少，很多艺术家老师类似于是 slasher 就是这种斜杠、很多艺术家他是学校的老师同时是艺术家，所以其实这就导致艺术家老师们跟市场离得比较远，很多老师他是闷头在创作，其实这个会跟做别的地方的艺术家也好，别的类型的艺术家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包括我每次做新的展览都要给老师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开幕的时候老师们一定要至少讲几句关于自己的事情，很多老师会觉得说很害羞啊，或者说不习惯吧，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很多人不是全职艺术家，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流程化或者说范式化的东西会有一些不熟悉，也挺有意思的，其实经常被我逼上梁山。
这让我想到之前听一个播客叫艺术有毒，
我也每期都听。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到他有一期是说有一本书专门是教艺术家或者是正在成为艺术家的这些艺术的学生怎么去 talk about art， 怎么去讲他们自己的艺术。
对对对对，那一期我也听了，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就不说以前了，我觉得在当代艺术领域其实一个艺术家如何阐述自己的作品或者说如何阐述
出自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对对对。那你们在策划这些老师的展览的时候，在标签上你们会写很多字去阐述，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对自己作品的一种阐述吗？
我会的，我觉得文本在一个展览里面是很重要的。
嗯，
我又很害怕说把它变成很教条的东西，
嗯嗯嗯，
好像就是说告诉观众你只能这么理解。
对对对对，
我就又很害怕这一点，所以就是怎么把握说的太多和什么都不说之间的这个度。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但是每一次我们团队都会去把一些这个艺术家的关键性的东西，不论是意象也好，关键的节点也好，关键的一些背景资料也好，都会做一个类似于卡片或者说折页去放在展览空间里面，
嗯，
大家可以自由取用。
嗯，
很多重要作品我们也会把展签尽量的扩充。
嗯，对，我深有同感，就是 information versus interpretation。
嗯，对对对，
这个其实在博物馆教育还有艺术教育里面也是一样的。当我作为一个老师去带我的学生去看作品的时候，
嗯，
我也会存在这样一个 struggle， 我到底要不要说，还是说怎么去把控我说的太多和我什么都不说之间这个平衡。
是，
对，
是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可能还好一些，但是成年人的思维，尤其是对于心理，对于接触艺术还是会有门槛感或者说距离感的人来说，
嗯，
你告诉他是这样的，他就不会再去扩充的去想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在你说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无论是做展览也好还是做教育也好，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的。而且我觉得像从你的这种角度做出来的展览，这个展览本身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公众教育的途径。
可能因为 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展览应该是教育性的。
嗯，
因为像我们这种小的团队小的空间，专门做一个教育部门不太可能，
对，
有一些奢侈。那可能大的博物馆大的美术馆都会配，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展览都应该会有教育的这一方面。
对对对，完全同意，疯狂点头。所以我每次看到有一些展览，就尤其是做当代艺术的展览，因为北京上海都有很多嘛，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个展签写的特别的玄乎，
嗯，
就是字儿我都认识，嗯，连在一起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这个部分我自己也有一个反思和改变的过程吧。
嗯，
以前就尤其是在纽约呀，啊，去 Whitney 看这种双年展啊什么的，就觉得人家写的东西好高端，就觉得那些词都好正经然后好学术，
嗯，
也特别希望自己写这种比方说策展人的话呀或者说展览前言呀的时候，也特别希望自己能用几个那种词儿，对吧，
嗯，
就感觉一下子就好像很高级。但是后面慢慢尤其这两年，我就慢慢觉得那种其实就真的是写给极少数人去看的。
嗯，对，
就真的不太适用于我们的这种工作场景，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感兴趣，至少打开一个感兴趣的窗口，或者说发现一种可能性，
嗯，
这种时候把话说的特别高级好像不太对。
就又回到了咱们之前说的门槛的那个问题。
是，
其实展览前言策展人的话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展览的相当于一个开头吧，
嗯，
然后如果这个开头就是那种高高在上让我觉得看不懂的话，那对后面的展览可能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有门槛的感觉了。
对，因为有些展览前言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文盲，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会有一种很低落的感觉。
对，哎，我好希望所有的策展人都能像你这样把教育放在心上，把公众放在心上。
反正我可能还是希望所有事情能更接地气一点吧。
嗯，
去考虑教育，去考虑观众，其实说到底就是想接地气嘛，对吧，
嗯，
就不想变成这种自娱自乐的游戏。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同意。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特别多关于你做的这些西藏文化艺术的工作嘛，
嗯，
那你理想当中西藏文化艺术教育的场景或者是理念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对于传统的东西后继有人，
嗯，
传统的文化可以一直以一个纯度比较高的形式传承下去，
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对更创新的更前卫的部分能更包容，
既传承过去又走向未来。
对，因为有不止一位艺术家我觉得有过这样的困扰，
嗯，
包括老一辈的包括现在很年轻的艺术家，因为西藏很多艺术家 以绘画举例子的话，他的很多绘画的意象啊、元素啊是来自传统的文化的，他又会对这些元素进行他自己的诠释和创造性的改变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外界也会有一部分的声音觉得说好像不够尊重传统啊什么的，大部分这样的声音其实是不够包容的，所以我是希望传统的部分有纯度很高的这种保存和传承，那创新的部分大家也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包容，这样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吧，你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话？
希望外界的人能够以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和眼光去看西藏吧。这个土地肯定有它的特别之处，或者说所谓的神秘性，但这些肯定不是它的全部，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很感人的地方等着大家发掘，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我觉得今天聊特别开心。
我也是很开心。
如果大家想更多的去了解你做的事情的话，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关注你呢？
前面也有聊到像山美龙石，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公众号，分享的基本上是跟西藏文化艺术有关的一个内容。微博上主要在活动的是叫高反台，高反就是高原反应的那个高反，这个是我和一位朋友一起运营的，也是聚焦于西藏青年文化的一个平台。那之前一直在聊的这个艺术节呢，我们也有自己专门的平台，名称就是甜茶馆艺术节，这个是微博啊、公众号啊、小红书各个社交媒体都有，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好的，那我到时候把这些都放进 show notes 里面。
好的，谢谢。
今天超级超级开心能够请到格桑来这个节目，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的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不学有术，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进行更多互动，请关注我们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不学有术 Unlearn in Style， 我们下期再见。